这个腓立比书。那么大家如果记得的话，这个腓立比书我们说过了，是在所有保罗书信里面最像书信的一封书信。因为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他的的确确是100%的书信。比方说在罗马书里面他讲到，腓立比书他不讲到。腓立比书呢，他的的确把他心里的感觉和那个时候腓立比的教会有交通，所以就在他在那里写信，好像在那里谈话，他不知不觉，那么就把他里面的看见，就不知不觉的引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就特别注意到，就是腓立比书你不容易找到它里面的次序，思想的次序你不容易找到。但是呢，因为腓立比书呢乃是保罗自然的流露，你知道信呢最容易把人里面的心里的故事把它流露出来，他不知不觉的他就把他心中的秘密就透露出来了。所以你知道当他没有做作的时候，你知道有的人讲到他需要用特别的语气，你看保罗没有用特别的语气，保罗就是在很平常很普通的谈话里面，就好像和一个人谈话，和一个人谈心，和一个人写信，一点都不做作啊，也不需要用高亢的语气，也不需要用什么样，不需要，也不需要有这某一种的背景，都不需要。他也不是面对这个镜头，他也不是需要一个怎样，不，他乃是很自自然然的。现在呢，你看保罗不知不觉的就把他的心，把他整个人就露出来了。那不光我们在这里碰见了保罗自己，我们更重要就是说，你会发现保罗心中呢有一个秘密，那个秘密呢很自然的就发表出来了。那么那个秘密我们说过了，刚好四章给我们看见有四个主题。那原来我们知道，原来那个基督呢乃是保罗心中的秘密。那么第一章呢，他不知不觉给我们看见基督是一切，又在一切之内，那我想我们不再重复了。那到第二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基督原来是我们的榜样，也是我们的生命，所以很清楚，因为腓立比教会有不和睦的情形。那现在保罗呢给我们看见这个争谁为大，不光在主耶稣那时候就开始了，门徒们不光争谁为大，你不管在哪个教会里面，不管只要有人的地方，只要有圣徒聚集的地方，你不管他们多属灵，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同心的问题。所以腓立比教会虽然很成熟了，但是保罗说什么呢？保罗说，如果你们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等等等等，然后你们要怎样？你们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那保罗要求的不光是喜乐，而且是满杯的喜乐。所以这是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的要求。那么怎么他们能够同心呢？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在每一个教会里面，如果你发现有争谁为大的情形，神的儿女有分门别类的情形，那秘诀那很清楚的就证明说，在这里有的人没有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他不是存心谦卑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主呢，他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，没有人比我们的主更高，他与神是同等的。但是呢，他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。一个存心顺服的人才可能存心谦卑。谦卑不是个姿态，谦卑乃是一个人在主面前顺服的结果。一个人在主面前顺服有多少，他才可能在人面前谦卑有多少。如果一个人是完全降服在神的手下的，这个人才可能能够服在，才能够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所以你看见，然后我们保罗是给我们看见宇宙中有一个谦卑的人，有一个谦卑的榜样，而那个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结果呢，保罗说，这样看来，我亲爱的弟兄，你们既是常顺服的，不但我在你们那里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，更是顺服的。 那在这里你看见，因为我们的主是纯心顺服，所以呢，腓立比的教会也应当是顺服的。那如果你们是顺服的，就当恐惧战惊，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所以可见你看见吗，这些腓立比的教会他们要做成他们得救的功夫。然后保罗说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那现在清楚了，原来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，那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，那么就会叫我们立志，就叫我们行事。就是我们无论立志做什么，无论我们做什么事，都是圣灵在里面运行的结果，都是根据一个蓝图，根据一个标本，那就是根据那位谦卑的基督，那个存心卑微，而最后神居然叫他升为至高的那一位。所以这样呢，就能成就他的美意。那就是说，基督是怎样谦卑，我们也怎样谦卑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谦卑的，那弟兄姊妹，这个教会不光是成长的教，成熟的教会，也是合一的教会。不光如此，保罗对他们的要求是又长进又喜乐。那保罗对教会的要求不是长进，而就是喜乐的教会。那一个教会怎么是喜乐的教会呢？因为一个教会喜乐的教会，你看见个个都是谦卑的，个个都是看别人比自己强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弟兄姊妹，他们就能够同心。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保罗说，那凡所行的使你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为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基督如何，我们也如何，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。然后他说，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。那么旧约祭司他们献祭的时候，他们最后一定要把酒倒在上面，所以保罗就是那一杯的酒。他的生命是丰富的生命，现在成熟了以后，这个生命乃是倒出来的生命。所以呢，他说，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，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所以这就是第二章给我们看见保罗，他是以基督做榜样啊，给我们看见基督是我们的榜样，基督也是我们的生命。那到第三章就更进一步了，到了第三章给我们看见基督原来是我们的标杆，是我们的目标，也是我们的标杆。所以当你读到这个第三章的时候，你看见保罗虽然他人是在监狱里面，但是很稀奇，他告诉我们他在赛跑场上。我们觉得一个坐监狱的人，坐监的人，一个人被带上锁链，人好像一个人半身不遂一样。现在你还能做什么？现在还要赛跑吗？不可能，现在应该是退休的时候了。但是不，保罗虽然他身上带着锁链，虽然他已经有了年纪，虽然他被监禁在监狱里面，但是他自己觉得他根本在赛跑场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会觉得纳闷，保罗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啊，我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，我乃是竭力追求。那么追求这个字不要忘记啊，就是当初他逼迫神的教会，那个在希腊原文里面，他怎么逼迫神的教会，在没有得救以前，他得救以后，他怎么追求，用同样的一个字。所以弟兄姊妹看见吗？所以他说，我乃是竭力的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那么他用的这句话是指着他在大宝，他讲的这句话的时候是怎么意思呢？他就讲到他告诉我们说，原来在大马色的路上他被基督得着了。这个得着这句话，这个被得着了，得着这句话比较文雅一点，我们说他被主得着了，那么一点都没有错。那实在说来呢，那一次实在说来，我们的主好像把他逮捕了，好像把他逮住了，好像逮住 once caught never escape。 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他知道说为什么他要竭力追求。他本来在没有得救以前，他往大马色以前，他本来就是要竭力去逼迫神的儿女的，结果没有想到在大马色路上遇见主了。那一次你看见，你看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我被主得着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现在主在他身上有一个期待是什么？ 期待既然如果主得着他，主一定有一个目的的，所以巴不得他能够主所要在他身上所得着的。如果主要得着他，那么主一定在他身上有所得着。那么现在保罗他所追求的什么意思？他追求什么？他追求是希望他能够得着主在他身上所要得着的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主终于在大马色路上把他逮住了，现在他再也逃不掉了。现在神在他身上有一个荣耀的目的，那么他说我要竭力追求，我不是已经达到目的。虽然他在监牢里面，虽然他已经写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，虽然他已经写了罗马书，他已经写了这个哥林多前后书，写了加拉太书，弟兄姊妹，他可以说已经到了启示的高峰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他说我没有完全得着，我并没有得着，并没有完全得着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他的一生啊，原来受一个目标的支配的，他除非达到那个目标，他不会满足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他不能走。我们觉得腓立比教会你可以放心了，如果是帖撒罗尼迦教会，保罗说我不能走，因为的的确确保罗那个时候他不能走，帖撒罗尼迦还幼嫩，那么按理来讲腓立比的教会他可以放心的嘛。但是你看见吗，保罗他从来没有满意过。对我们来说腓立比教会已经成熟，但对于保罗来讲，你们要可以更长进更喜乐，你们有长进，但是你们没有喜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说，在保罗永远在他的前面有一个目标，他是用他的目标来衡量他所走过的路程的。我们因为没有看见那个目标，我们以为什么？我们以为说，你看保罗过去的成就，他写了那么多卷书，现在保罗的确成熟，你看在监牢里面他有一种的喜乐，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，我们说保罗成熟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保罗没有满意，保罗他不会满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觉得他在赛场跑的时候有一个标杆的，他还没有达到那里。原来这个标杆是什么呢？原来就是当神当初在大马色路上，你看见吗？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你看见吗？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。你看基督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他得着我了，那么他得着我，他有一个目的的。那么现在我巴不得能够得着就是我能够得到基督在我身上所得着。换一句话说，现在不是保罗满意了就够了，现在乃是主满意了才够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保罗是一个目标的人，保罗在他的面前有一个标杆的。所以他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，所以如果得着了，那表示他完全了，完全了就是表示他完全成熟了。你看见吗？他说不，我乃是竭力追求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保罗对就我们来说他已经很属灵了，就我们来讲他已经很成熟了，他不会满意。他除非主在他身上能完全的得着他，主得着他目的就是有一个目的，那么这个是这个目的什么？这个目的就是让保罗能够得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保罗很注意得着，赢得一个东西。所以这个和什么呢？和我们普通所明白的一切都是恩典那个观念，好像我们从前以为说，我们知道说一切都是恩典，那保罗讲恩典讲得最清楚了，没有人比保罗更认识恩典了。但是很稀奇，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，他在这里是在赛跑上算赛跑，而且他说我是竭力追求，换句话说，保罗是用尽他的力气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有没有用尽我们的力气呢？许多时候恩典就做了我们的借口，我们觉得既然一切是恩典，那不在乎奔跑，也不在乎定义，乃是在乎发怜悯的事。有的人就懒惰起来，这是他们最喜欢的圣经，不在乎奔跑，也不在乎定义，何必背圣经呢？也何必追求呢？但是你看见说那句话的是保罗，但是也是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。保罗当初怎么逼迫神的教会，他是用尽了力气，他今天怎么追求也是用尽了力气。那弟兄姊妹，保罗应该到了退休的年龄了，保罗应该是很成熟了，他怎么现在还竭力追求呢？所以可见，你看见他有一个东西他没有得到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不错，他蒙恩得救，他已经得着基督了，但是现在他要得着的更多更丰盛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那个基督永远是他的标杆，永远在他的前面，他以为到了，结果还没有到。那么这个就是什么？这是特别是腓立比书给我们看一下。所以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为什么保罗不能够往前呢？因为他有太多的背后了，他不能够忘记背后，他就不能努力面前。那保罗的背后是有很多的背后，保罗的背后很丰富的，保罗的背后有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，保罗的背后有罗马书，保罗的背后有这么大的启示，保罗的背后有这么丰富的生命。那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虽然主的恩典在他身上已经很多很丰富了，但他能够说忘记背后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回过头上，没有我们背后没有多少东西啊，我们实在说来无善足称啊，你回过头去像无善足称啊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能宝贝一点点我们从主那里所得着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得着的不可能像保罗那样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昨天的得胜很可能成为我们今天的拦阻，因为我们不会忘记昨天的得胜。所以有的人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他做见证，做来做去就是十年前我怎么得胜，五年前我怎么得胜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今天主要让你学一个功课，是你从来没有学过的。所以如果你不会忘记昨天的得胜，如果你不会忘记背后的话，我们根本不可能努力面前。但是保罗说他要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个标杆是什么标杆？当然没有错，保罗自己解释了，他说我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，他有个目的，他巴不得他在我身上的目的我能够得着，如果我没有得着那个的话，我不满意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，从十四节告诉我们他是向着标杆直跑，但是从前上下文给我们看见，他事实上是什么？是以基督来做他的目标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那这是指着保罗过去丰富的履历来说的。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，当然指着在犹太教的一切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没有错的，但是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所以保罗是很有历史的人，而且保罗在犹太教里面有一段很可以说有很辉煌的历史。但是保罗说，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当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己之宝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他把万事都当作有损的，现在呢，只有一样东西充满他的眼睛，他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大马色路上他已经认识主了，但是那是一点点。现在你看见已经过了多少年了，现在可以说现在大概离开大马色路已经快二十年了。二十年，弟兄姊妹，按理来讲保罗应该非常认识基督了，但他怎么说呢？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，然后他说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在这里用什么？得着基督。为什么他说得着基督呢？如果你读到后面，你就知道说原来他是竭力的追求，向着标杆直跑，意思就是说他证明他自己是在赛跑场上，虽然他在监狱里面，但是不要忘记他要得着基督。那所以很明显的，基督是什么？是他的标杆。为着赢得基督，我已经丢弃万事，包括昨天的一切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我们容易丢弃罪恶，我们容易丢弃肉体，这一切我们都容易，但是我们很难丢弃，很难忘记我们在过去主在我们身上那么多丰富的恩典。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可以丢弃，不是把它丢掉，不是我的意思，我们不要一直回味那些，一直留内恋那些，然后我们就忘记原来我们可以更往前去的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你看保罗说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，
并且得以在他里面，不是有因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，乃是有信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然后他下面讲的认识基督，那么讲的得着基督是怎么得着的呢？那么这就是腓立比第三章第十节的话，他说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那么这个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，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在原文呢乃是或者我也得以得着上好的复活。这个上好的复活在圣经里面就是第一次的复活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如果我想我们今天没有时间仔细去说它，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他所得着的基督就是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他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那这就是他追求的目标，或者说这个就是整个他追求的过程。那么然后呢，你如果再把这一章最后读完的话，那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那保罗他的的确确是以基督做他的目标，也做他的标杆。那么然后呢，第十五节，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，那么很稀奇，前面说没有完全，保罗也没有完全，但是保罗为什么说我们中间完全人？这个矛盾吗？有没有矛盾？没有矛盾。总要存这样的心，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，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。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，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。所以你如果把这句话和前面连放在一起，一面保罗说我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他说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所以他不完全，你看见吗？但另一面他说我们中间有完全的人，那么很稀奇，那么保罗没有完全，别人都没有完全，为什么我们中间有完全的人呢？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，那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完全，原来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。那个这个原来呢，圣经所讲的完全，如果有完全的话，是指出阶段性的完全说的。所以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，你到了这个地步，你到了这个阶段，你就要照着这个地步行。所以原来是这样，原来就是说生命，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这个生命对我们有个要求。那么当你生命长到什么程度的时候，在那个程度里面，这个基督的生命对你有一个要求。如果你顺服主，那么你很自然的就达到那一个程度的完全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，那么结果你生命更长大，你生命再长大，结果什么呢？结果你看见神对于我们的要求就更高了。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乃是根据我们生命的程度的。当你是在幼稚园程度的时候，那么很简单，如果你能够把一个指头从地上捡起来，母亲就高兴了，母亲这就是完全了。但是等到这个孩子如果长到十八岁的时候，现在不光是捡起指头，现在可能他需要把垃圾放在一起，他需要可能把一个椅子抬起来，那和他的生命程度不一样。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就是说神对我们的要求，那个完全不是指的绝对的完全，如果绝对的完全的话，乃是基督生命的完全，那是神的完全，没有人达到的。但当我们生命成长过程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会到一个地步的，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看在那个阶段上是完全人。所以你看见我们中间的完全人，那是指着那个阶段的完成来说的。所以这样弟兄姊妹就很清楚了，保罗没有错，当他的的确确是在顺服主了，但是呢他不是以为他是得着的，所以他以为到了，结果还没有到，还得要往前去，以为到了还没有到，还要往前去。因为你不要忘记，只要你顺服了，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一面长大，恩典的是一高，现在你看见你本来是挑五公斤的，现在你可以挑十公斤。那么等到那个生命壮大一个地步，也许到了一个时候你需要挑十五公斤才能满足神的心意。所以清楚吗？神不可能叫一个幼稚园的小朋友挑十五公斤的东西，但是如果今天你能够挑十五公斤的话，表示什么？表示你的生命已经到了那个地步了。
那如果你能顺服的话，现在你看见生命就更长大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神所给我们、所要求我们的是和我们的生命成正比的。他绝对不会要求我们超过恩典所给我们的。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清楚。所以这样你看见最后怎么样呢？最后我们就达到了完全的地步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要紧的。那么真正达到完全的时候，就是到了有一天我们这卑贱的身体要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到那一天不要忘记，罪就完全离开我们。那那个时候我们真正的要完全像主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保罗一直是以那个做他的目标，除非主回来了，我们的赛程才算是跑完了。到了那一天，你看见我们要完全的像他。所以你看，当你读第三章的时候，保罗他一面讲一点他自己的历史，讲他自己一点的故事，然后不知不觉的他就把他心中的目标指给我们看。那么讲到竭力追求，那么这就是保罗所说的，你们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。你如果不要忘记啊，你是得救了不错，但是现在你要做成得救的功夫，得救要有个工作你要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但是你怎么做你不能做，乃是圣灵神住在我们里面，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。所以实在说来，不是我们做，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结出这些果子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你看有没有矛盾？没有矛盾。一面你要竭力要追求，那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。所以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进天国，你看见吗？进天国是要努力进入的，那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那努力在原文是暴力，那个暴力不是对别人用暴力，暴力是用自己用暴力。那对自己用暴力，那就指着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来说的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们就知道说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保罗是一个追求的人，保罗是有个目标的人，他知道他活着为什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条路还没有走完以前，他不能走的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一直等到提摩太后书，他才说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。那个时候他可以为主殉道了，但这个时候他不能死，这个时候他不能走。为什么？因为主给他那条路还没有走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但愿每一个人都能问主说，主啊，你量给我的路是什么路？你托付我给我的有没有完成？如果没有完成的话，我不能走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为着主的见证，为着主的旨意，那弟兄姊妹，保罗说，我为着你们活着更是要紧。虽然保罗知道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，但他说我为你们活着是更是要紧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在地上，我们必须是要一个目标的人。今天的难处就是我们许多人好像没有目标一样，好像得过且过一样。但是保罗给我们看见，在他不知不觉在那里写信给腓立比的时候，他把他心中秘密告诉了我们。基督不光是我们的不光是一切，而是住在一切之内。基督是我们的榜样，也是我们的生命。那更重要的，基督也是我们的标杆，是我们的目标。我们活在地上是有荣耀的目的的。那这个就叫做敬天，这就叫国度。所以每次圣经讲的国度的时候，都是对我们有要求，你是竭力追求的。那这个就是圣经中讲的国度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保罗的这个监狱书信里面，那腓立比书很明显是很突出的，是给我们看见国度的，很清楚给看见国度的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低头一些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仰望你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这一点点的时间，我们真是仰望你，叫我们不忘记，叫我们在我们心中做厉害的工作。主啊，我们继续把我们前面的道路交在你的手中。我们谢谢你借着腓立比书勉励我们，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们求你下礼拜三仍旧聚集我们在这里。我们谢谢你借着保罗的书信，借着保罗的一生来对我们说话。但愿我们在你面前真是做一个受教的人。聚会散去，求你与我们同去，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，阿门。